圣严伟大师后来他也说啊，由此练修念佛恨，决意现身出烦恼。他修行几次以后，他觉得说啊，你看他做过几次的加行，他曾经努力过，他曾经花菩提心修诸功德，他内心当中安住空性的时候，他觉得是内心当中是平等无障碍的。但是他从空性一出来的时候啊，祸业求断犹胚气，今已折化尽前功。所以他最后选择自心化厌，一生我国。所以他说啊，由此立修念佛恨，决意现身出烦恼。所以维大师他在《临风中》中说啊，修念佛法呢有两种，一者专修，二者研修。专修是什么？就前面我们说的，这个人临命中的，或者已经年纪大了，你不能说哎呀，你要发菩提心修出功德了，你这样子是法不契机的。临终人晚年人要怎么样呢？自心心要一生我国，用第十八愿来摄受他，三业专修。你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，你也不是叫你赶快去布施，来不及的。往生不是靠吃粮力的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自心信要一生我国。这个时候你遇到年纪大的人，你就告诉他说，你内心当中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把你过去忘掉，想你的未来就好，就是顺从本愿，一生我国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圣老大师所提的三业专修就很有效了。这个时候什么叫顺从本业呢？深业专门礼拜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佛一概不拜；口业专门称念阿弥陀佛，意业专门观想阿弥陀佛，万修万能去，这叫转三业专修。第二个是研修，看到藕益大师的意思，他是选择第二个哈。然后什么是研修呢？就是以一门颜色百千法门，以念佛为正恨，以戒定慧整个波罗蜜为助恨。他是提出的正助双行，但是在这个地方要自心化愿。三业专修所强调的是一种信心，自心信要。这个研修所强调的是自心化愿，强调的是愿望。但是这个地方在专修研修当中要鉴别另外一个叫杂修，哈哈，有个杂修的。有些人是今天念地藏王菩萨，明天念观世音菩萨，诵地藏经，诵金刚经，这个法门通通没有错，错在他的心态没有信愿具足，就你的目标没有明确嘛，那就完了。那你既不是自心信要，十八愿也不摄受你，你也不是自心化愿，十九愿也不摄受你，那你就由业力来摄受你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净土法门要么强调信心，要么强调愿望。那其实这两个都是有记住的，只是有所偏重。所以慧济大师呢，他综合第十八愿跟第十九愿呢，他讲出一个总结。他说呢，彼方今为一往时难啊，佛力加持，气质生意。那极乐世界呢，落实论之的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地方，要往生是很困难的，那不是阿罗汉连阿罗汉都没办法去的。但是怎么办呢？佛力加持，气质生意，你一定要去触动阿弥陀佛的本愿，唯一的选择叫本尊相应法。那么触动阿弥陀的本愿，从经文当中来看，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你选择自心信要，顺从本愿；第二个，你选择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选择自心化愿。这两个，好，我们净土宗的思考模式啊，跟修禅宗跟天台宗的差别在哪里？诸位知道吗？他们两个都强调正念，都是在心地上下功夫。但是诸位要知道哈，你修天台莲动止观也好，修禅宗也好，他的心啊是观察过去的。你从什么地方来？所有的天台止观、莲动止观都是在探讨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你原来是什么东西。就你父母未生之前，什么是你本来面目？净土宗刚好相反，净土宗不用你的问你的过去，你过去造善也好，造恶也罢，他的重点是你将往哪里而去。他不问你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，问你说你以后要怎么样，你将往哪里而去。 你是不是真实的皈依阿弥陀佛，真实的愿求生净土，这是成败的关键。所以在大圣的修心法门当中啊，天台宗是去找他的过去，净土宗是找他的未来。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把这个心地法门抓到，净土宗是既往不咎，他不管过去的啊，但是你未来很重要啊。好，那么我想这样子你应该把十八跟十九页的关键呢抓到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别是其余诸愿。前面的核心五愿把净土的因果啊做一个纲要的说明，这一下我们详细的说明净土的因果哈。那么若闻分是：一、国土庄严；二、身心安乐；三、处世解脱；四、文明得意。那么这个前面的三个啊是说明往生以后的利益啊，就是你忆佛念佛的时候啊，这三个是来世才兑现的。那么文明得意有十二个愿呢，是你念佛的时候当下就会受益的啊。我们看第一个国土庄严啊，这个当中有五个愿，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切严禁，看经文：
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，一切万物严禁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为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，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，不取整觉。
好，那么这个愿等于是把极乐世界的依报的国土庄严呢做了一个总结啊。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我国中的天人，那么这些天人他所受用的一切的依报的万物啊，包括山河大地啊，房子草木，那么这些依报万物是什么相貌呢？这当中有两种的功德，第一个从本质上来说，第二个从数量上来说。先看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质呢是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啊。那么这个严当然指的是整个总相啊，是特别的庄严。那么这个庄严开出了三个相貌，第一个清净而不杂染啊，极乐世界那个庄严啊是清净的庄严，它不会让你产生烦恼的。第二个，极乐世界的庄严是有光明的，它不是有，它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黑暗的地方，都是光明的啊，因为它的宝物都是放光的。第三个，极乐世界的东西都是美丽而不丑陋的啊，这个是他的一个功德啊，庄严。第二个呢，形色殊特，他的形状也好，他的颜色也好呢，也特别的殊胜了、啊、世间所少有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极乐世界呢是特别的微妙而不能称量的，你不但是不能用嘴巴来赞叹他，你甚至又没办法用心思来测量他是怎么的庄严，他是怎么个微妙，你没办法去测试它的。这是讲它的一个本质啊的一个庄严的程度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它的数量。那么这些众生呢，甚至于已经成就了天眼通啊，他都不能够去明了他的名相跟数目，也不能去加以形容辨别他的名相数目。这个明了是指的内心的、啊、那个辨别是口业的形容啊，我们常说啊，这个人是自用而不知啊，他平常住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，但是他根本没办法去形容他，也没办法去想象他的存在。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一下啊，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总相是说明他这个五尘啊，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尘啊是一种圣妙五尘。生命五存当然它包括了提供你一种安稳的功德跟快乐的功德，而这个地方呢，他阿弥陀佛曾强调说无人称量，就是说极乐世界的整个功德啊，你是不能用去心思口意来称量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世界。那么这个时空无尽的世界表示什么呢？慧寂大师说啊，极乐世界跟弥勒净土有十种差别，而其中一个差别呢 就是在这个庄严的差别。他说这个弥勒净土的庄严呢，是有时空世界，有时空现世，叫第一涅槃的庄严。你看弥勒净土，你到那个地方去啊，时间有限度，空间有限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业感的缘起。你为什么到弥勒净土去？因为你造了善业，因为你持戒，你布施。诸位要知道，你持戒的时候，你心是有所得的，有所得的心是怎么样？有限量的。你在因地是有用有限量的有漏善业去招感一个有限量的国土吗？极乐世界都不同了，极乐世界的庄严是无限量的一种殊胜庄严。因为为什么你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用有漏业去招感吗？是为什么？是自心信要，是自心化愿，是顺从本愿嘛，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嘛，那是一种时空无尽的。所以极乐世界的国土，诸位要知道，它不是业感所成，它是法身所变现，这个是个关键点。很多人研究极乐世界啊，方向错误了，看到宝石，看到黄金，他就很质疑说，为什么阿弥陀佛把极乐世界创造这么庄严呢？它是一个法身所变现的世界，本来就很庄严嘛。你到极乐世界等于是到了阿弥陀佛的整个法身的境界里面去了，时空无尽的。所以你根本不能够去称量它，去想象它的数目的，你没办法想象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时空无尽的世界。我们这样子讲，它不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世界，不是三度，那是多元化空间的世界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也做一个总说了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道术高显宴。看经文，
设我得佛，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，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，不取正觉。
好，那么前面呢，等于是把依报的国土做一个总结，它是一个时空无尽法身所变现的国土。那么这个以下就个别解释这个国土的相貌。那么当然在当中，极乐世界依报值得我们谈的，在阿弥陀经经常提到的啊，宫殿楼阁啊，七宝石、八功德水、莲花，还有树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先提出这个道场树。那么为什么先提道场树呢？古德解释说啊，说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啊，有四相成道呢是在树下完成的。第一个出生，佛陀是在树下出生，他不是在房子里面出生，在树下出生。第二个佛陀成道是在树下成道，佛陀说法的时候是在树下说法，佛陀入涅槃的时候在树下入涅槃。所以佛陀在八相成道当中呢，四个最重要的出生、成道、说法、入涅槃呢，都是在树下完成。所以树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啊，所以应该解释极乐世界的树是什么相貌。好，我们再解释。那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我的国中的菩萨了啊，那么就举这个初心的菩萨啊，这个大业往生啊，还没有积极资粮的菩萨，还没有供养十方诸佛的这些菩萨呢，那么他一定要能够去怎么样知见道场树啊？知什么叫知呢？就听闻他的名声哦，我听过这个道场树。这个见呢，就是亲自见到。这个道场树就是菩提树了。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了，所以以后这个菩提树叫道场树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知见道场树是什么相貌呢？它的形状是无量的光色，无量的光明，无量的颜色啊！而且它的高度呢，400万里，还有100000由旬啊！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呢，不取正觉。